中国人说不能数邪，能够反而把邪气箍在里面了。那么以黄芪来讲的话，是的，是这么回事。因为黄芪补出来的那个细胞说不定会支持到病毒的生长。当然这是太西医的讲法了，那我们回到中医的伏马。黄芪的中医伏马是西北高原的沙地上面，黄芪这味药就是一根根不太分叉，直接钻到地表下面找水源。就本草别的药好像都要爬个两爬才能爬出来，黄芪是把它抓住，这样一把一抓就出来，所以黄芪是专门钻到底下去抽打水气上来，而它的药性是有那么一点甜味，很淡的一种甜味。那完全没有甜味的附子是阳中之阳，有那么一点味，是补气药，可是微甜，那是阳中之阴，能量之中的物质。所以黄芪是补药，因为是甜味嘛，甘味药为补药，而它的阳中之阴刚刚好补的是阳这个气场里的，长出你那一点点阴的那个魔网的地方，它是有向度。就是如你中医本草这些伏马熟悉的话，每一个药的非常非常精确的作用，你把这些伏马一排比，每一个给它一个数值，加加减减很清楚，对我来讲它是不必有暧昧的地方的。讲人参就同样说不能数邪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本《伤寒论》人参可以大用特用，而黄芪绝不能用呢？这个子题不是很有意思吗？你要说补气要能束住邪气，你以为补了一层气就把那个气包在里头，那为什么黄芪能束住邪气，人参不能？所以这是一个子题，关系到经这个字的子题。然后另外呢，《伤寒论》这本书里面，如果你说药方的阴阳向度，请问整本的《伤寒论》最阴的药是哪一个方？以气味论，最阴的药是哪一个方？最阳的药又是哪一个方？这个事情又回馈到一点要讲的这个经字，你猜猜看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刁钻刁鬼的问题。就是你想想看，你今天说的酸泻咸补之，我们一定在乍听之下感觉它是一个很粗糙的模型，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个模型一点不粗糙，因为它只是一个向度的陈述。我们把其他的伏马颜色了浓淡度了全部都加进来，它每一个粗糙的伏马都可以精致化到很精致。所以伤寒论里面什么样的药物叫阴中之阳的药方，阴就是物质，阳就是功能。什么类别的方剂是物质肉身中的功能修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阴中之阳的代表性的东西就是有一种类型的药物或药方，你吃起来觉得味道是蛮浓腻的，却不是大酸大苦大干大辣的药。比如说喝起来真浓腻但是没有大味，猪油猪皮地黄，就是这东西就已经定了这药的位置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地黄是修骨髓的，像修补脊髓伤损的，我们刚刚讲一朵散骨髓的造血机能，骨髓的密度用地黄，或用生地黄代表的方是治疗风阴肺的刘和坚的地黄引子。那这个是修补中枢神经的脊髓受损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阴中之阳啊，就是你的肉质的肉身有缺损造成的功能失调，那用猪油的猪油煎头发治疗什么的？治疗你的内分泌不足的提早老化，就是后代中医说的肾水亏了阴虚火旺。这个阴中之阳的药你用附子，这个药你那个附子丢出去还根本没搞清打哪里呢。就是你如果缺损的是阴中之阳，它的的确确呈现的症状，你在五脏的辩证里面你可以辩证为肾阳虚，但是绝不是用附子。脊髓受损的功能受损的那个肾阳虚要用那个地黄气补那个阴中之阳，如果你是内分泌不足的肾阳虚，补那个肾阳是用猪油煎的头发去补的，然后还有猪皮汤的那个标准阴虚火旺，对不对？你说猪皮补不补阳啊？当然补阳，因为猪皮它那个功用在于人的那个，如果用西医来解释的话，肾上腺把人体的胆固醇转化为类固醇，来把人身上的火推掉的那个力道，肾上腺的那个转化的力道就是命门之火啊，怎么不是肾阳？就是有那么多清清楚楚的补肾阳的法，在伤寒论里面并不是用附子，所以这些都是有精致的本草跟方剂的向度可以讲的。那这个阴中之阳的所谓重要的药物你都忘掉了，你居然直接开始用附子去补，其实这在伤寒论的逻辑里面根本是不能被容许的。 因为张仲景可以说，我不是这样教你的。另外，我要插一下题，讲到经这个字，我刚刚讲到说，五脏六腑除了阴阳虚实，你怎么样可以用黄芪，怎么样不能用黄芪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已经坏到少阴体质了，你用黄芪保证变笨，不然就腰酸，不然就骨髓受伤。你厥阴体质的话，用黄芪可能会死人，真的是会死人，猛爆心肝，眼睛都没了。就是到这个点以下，黄芪这个非常在少阳这边收拢能量过来的药，不能这样用。你不能说黄芪不是补药啊，黄芪是补药，但是你的那个妻子完全不够他调度的时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《伤寒论》再告诉你的那个层级，到了少阴千万别发汗，就是你已经虚到不能再发汗了。这不是你身体需不需要发汗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本钱发汗的问题。你发汗病会好，但是你也会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一路到底的这个状态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对伤寒论有一个该有的认识的话，你一定要拿伤寒论的这个六层的体质学了，去回头检查你的五脏的开药的精确度，这是一定要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能学那么一句话，说我学中医啊，反正就是学一个医理医术，我没有伤寒论也是照开嘛。这句话不能讲，你没有伤寒论，你开药的底子，你真是可以杀人于无形。就是你看那个人虚的，你开一点黄芪，开一点党参，要了他的命，这样能够明白吗？就是你不能明白，张仲景在少阴篇里面谆谆教诲的少阴滋阴法，你该用猪油治阴虚火旺，你却开个玄参地黄，其实那病人也是不怎么好了，是不是？